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是美好，因为你的话语使我们生命有力量，因为你的话语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的安慰、的帮助、的鼓励。主啊，我们将以下时间完全的交托给你，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单单听得明白，还更加的把你的话语用在我们生命里边，以致我们可以用生命去荣耀你。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有机的生命。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去买菜的时候，最喜欢的买什么菜？有机菜还是无机菜？为什么要买有机菜呢？为什么要买有机菜呢？不知道，因为别人说了好就好，是不是？我在网上面Google 一下有机食品的话呢，他们给了一个定义，就是说有机食品一般是指在种植以及饲养以及加工这个过程里边，未曾没有使用或者一定限制之下使用的人工化学添加物，好像一些农药、化肥，或者是一些人工色素等等。意思就是说，这些食品里边没有添加很多人造的东西，没有把一些人造的东西就是尽量的不加在里边。那么这些有机的物品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益处呢？你吃了有机的食品之后，你感觉跟无机食品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吃的无机食品太多了，现在找不到真正的有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话呢，因为在农村生活，家里边比较穷啊，相信你们在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我们一年只能吃一次鸡，你们是不是这样啊？可能你比我富有一点，而且我们全家人应该有十几口人，杀一只鸡之后的话呢，就拿来煲汤，每人只有一小碗汤，然后那个鸡腿的话呢，大人会不吃的，只给小孩子吃。那个时候我们吃了鸡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虽然是一只鸡，但是煲了汤的话呢，非常的好喝，是有鸡的味道。但是现在呢，鸡没鸡味，菜没菜味，鱼也没鱼味，对不对？真的真的。所以因为呢，为什么是添加了人工的色素啊，一些的材料，一些的那些添加剂太多了，我们感觉的话原来那个味道已经没有了。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食品添加了添加剂之后，或者那些鸡肉打了那个激素之后，它原来那个鸡味，那些原来的味道已经被抢夺了。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生命一样的，我们不要添加太多人工色素剂里边，我们不要特意的去表示你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应该像有机食品一样自然的流露出来。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公司，他要招聘一个清洁经理，清洁部的经理。那个时候的话呢，有100人去应聘这个职务，然后呢，这个公司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招聘了，要求了这100多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进入那个面试里面。结果后来的话呢，这100多人的话呢，一个一个的进去都面试完了，最 然而呢，这个100人里边的话呢，很多人都很高学历，有博士，有硕士，有最低都是本科啊，最低啊。但是呢，最后，他们招聘了，应聘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只有初中毕业的中年妇女。那些非常有很高学历的人很不满意，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这个公司招聘了这清洁经理的话呢，招聘那么低的学历的人，我们都有博士，我们很有知识，可以管理好我们公司的。后来这个公司的人就出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在招聘那个现场里边设了一个陷阱。什么陷阱呢？就在一个角落里边有一个扫把，倒在地上面了，倒在地上面。当你一进门的时候，那个应聘者一进门后一定会看得见的，因为就在他前面。结果前面很多人一经过之后的话呢，都没有理会，直接进来去面试了。但是这位妇女她很好，她进来之后的话呢，她马上把那个很自然的把那个扫把扶起来，要放回那个角落里边。当面试官就问这个妇女，她说，你为什么会把那个扫把捡起来呢？她说，没什么，我每天都在家里边就是做家务嘛，这是很平常的。当我看到这个扫把倒在地上面，我很自然的就弯下身，然后把那个扫把扶起来放在那个角落边，这没什么东西的，就是我每天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妹，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像这位妇女一样的，我们是很自然的去流露出来，还是我们有时候就特意的加了很多人工的东西进去，好像很特意去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基督的生命是你本身的生命的本质，还是你着重出来的，好像装出来的一种基督徒的生命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很好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打开。我相信呢，你们都听过了很多的讲座，或者一些的那个看过很多的释经书来解答这些问题。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你们看的一般来说的话，他们是怎么样解释呢？很多时候，这待会我们会讨论的。新约四福音里边，耶稣基督大概用了40多个比喻，是非常的频繁的。耶稣很喜欢用比喻来描述一些或者来讲述一些真理。耶稣的比喻带有艺术性，很有艺术感的，同时也用来与他反对者，当时候耶稣那个时代里边有很多人反对他。他当他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然后呢很有力的去攻击他们，去回应他们。所以耶稣说比喻的时候是一种很有力的一种武器来的。目的的是用什么呢？当耶稣说比喻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三点。第一，耶稣的目的是解释上帝的国，上帝国是怎么样的。然后第二，展示上帝国的特征是怎么样，特征。最后，上帝对他的国民的期待，你们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然后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只有这三样，来表解释上帝的国，展示上帝的国的特征是怎么样，好像芥菜种子一样啊。天国是怎么样的？有这很小的，然后呢发得很大很大，会变得很大。上帝对国民的期待是什么样？他们生命应该生活在这个国度里边，他们国民的素质，我们今天说素质啊，你的国民的素质是怎么样？比喻有时候会带来内心的冲击力。其实呢，对于耶稣那个时代里边，当这些听众听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并不陌生， 因为当时候拉比在教导一些的真理的时候，他们也用了很多的比喻，同时比喻的背景和文化呢又很接近当时候的观众。一般来说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讲到有没有讲过电脑啊？没有吧。耶稣当时候有没有麦克风，他讲麦克风这样？没有，都是讲一些很农民式的、很乡村的一些谈话，是因为很接近他们当时候的文化背景。所以呢，当听众非常，那个时候就非常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但是听众听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会有一种内心的一种冲击力，内在的冲击力。比喻就是用这一种冲击力，让听众带着矛盾和很好像很不理解去思考问题。听众一开始可能以为是一个故事，但是听到最后他发觉，哦，原来这个故事正在是说我的问题啊，是说我，现在是说我。这个比喻就是这样成功，就是这样的威力，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冲击人的心。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耶稣基督讲了这个绵羊与山羊的比喻，你们去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解释，你认为是怎么样解释的，你认为是怎么样解释的？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哪里？有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刚才回去读那段经文，请大家弟兄姊妹把你的圣经打开啊。刚才我们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呢，好像重点是在放在审判，好像重点是放在服侍最小的弟兄上面，好像是讲你们这些人要服侍这些人才可以进入永生，没有服侍这些最小弟兄的是山羊，他们就进入地狱里边，永心里面。如果没有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做善事的话呢，帮助其他人，他们可能会进入那个永心里面。会不会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好像是跟保罗因信称义是有点矛盾，是不是？我们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这里怎么解释呢？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离耶稣2000多年前相隔那么远的时代的人，我们确实是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比喻，但是不要紧，我们还是从经文来看这一段比喻怎么样去解释。那么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个比喻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翻开圣经，我们一看，这个故事的时间是在哪里啊？故事的时间，因为我现在正在上那个释经学啊，其实在座的话呢，很多都是我的学生，我现在要提问你们，我们要看观察这个时间是在哪里。时间是在当人子他荣耀的时候，同着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好像是在表达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些人。然后呢，人子降临的目的是什么？人子降临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把山羊跟绵羊怎么样分开。绵羊是在哪一边啊？右手边，记住，山羊是在哪边？左手边。其实在巴勒斯坦里边分羊是很正常一件事来的，因为呢，在巴勒斯坦是一个旷野地带，日夜温差非常的大，通常呢，牧羊人在晚上的时候会把绵羊跟山羊分开，因为绵羊身上的毛很多，所以他们会在那个羊圈的外面去休息，因为它可以抵抗很冷的严寒的夜晚。但是呢， 山羊的毛是非常的少，不容易抵抗严寒，所以的话呢，牧羊人就把它留在屋子里边，或者留在羊圈里边，跟他们一起来过夜，是要让这些山羊的话可以很好的保暖。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分羊的目的并不是这样，分羊不是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暖，而是接着对他们说的话，而是接着对他们说，这个故事不是说为了分羊而说了这个故事，目的性是很强的。我们大家要留意啊，当这个主人说了这句话之后，他接着说了一个词，是什么？大家要留意，是什么词啊？作者说了这个词是什么？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34节。34节第一个词是什么？什么叫于是？这位作者马太不是说耶稣，他说耶稣不是说我接下来要说明一下这个分羊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下面也会说了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分析，他说的话呢，而是这个王早已经决定了绵羊跟山羊的命运。于是的意思就是说然后的意思，然后这个王就说了，然后是王把山羊跟绵羊就分开了，接着他就说了，他对绵羊说，你可以承受我父为你预备的国，因为你给我吃穿用，还有跟我留宿的，把我留宿了，当我没有住处的时候你把我留了，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挺身而出来帮助我。绵羊怎么回答？他说，我什么时候给你吃，我什么时候给你喝过，我什么时候给衣服你穿过，我什么时候给东西你用过，我什么时候来照顾你。要皇又回答，因为你坐在最小的弟兄上面就等于坐在我身上面。对山羊却是刚刚相反，山羊是说是被诅咒的，是要预备到永刑里面去的，原因他们没有把这些穿的喝的用的这些照顾的这些坐在最小的弟兄上面。这个主人就这样说，然后呢山羊就很不明白，很无辜的说，他说呢，我都看不见你饿了，我什么时候看见你喝渴了，我也没有看见你有需要的时候啊，你怎么样对我说呢？那王就确切的就告诉他了，这些是你既不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上面，就不坐在我的身上面，这些人都要往永刑里面去。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替这些山羊觉得怎么样？公平吗？你觉得公平吗？我都不知道，我看不见，公平吗？觉得有点不公平，或者你再深尝一次，哎，觉得有点公平，因为他没有做好事啊。但是没有做好事不知欲，要下地狱吧。上帝的惩罚非常的严，如果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上面，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如果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面，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面，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足够的善事，我们就应该受到下地狱的惩罚呢？会不会这样想？如果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面，我们今天没有帮助这位最小的弟兄，没有帮助那一位姊妹，没有帮助他，没有安慰他，没有为他做一些的善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下地狱呢？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我们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觉得这个山羊很无辜，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做，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做。那我们如何解释这段圣经呢？是有矛盾的，是带着矛盾进去的。比喻是让听众听到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种内在的冲击力，比喻就是用这种冲击力来让听众带着矛盾而不解，而或者不解去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思考。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比喻是跟谁说的，这个比喻是跟谁说的？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24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1、2、3。这段经文，这个三个比喻是跟谁说了？门徒，是跟门徒。我想问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跟教导普通的信徒有什么不一样？我发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缺乏一种精神，就思考的精神了。我们要多多思考啊，经文有时候让我们去思考了。耶稣教导门徒跟教导信徒，普通的信徒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教导其他的会众？好，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师父吧，因为耶稣就是一个夫子嘛，他是一个师父，他要教导他的徒弟跟教导普通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对，当然了，教导他的门徒会教深一点，要讲深一点的道理。为什么？是因为门徒需要要继承耶稣的职位，当耶稣要回到要升天回到父子身边的时候在以后的日子里边要完成耶稣所吩咐的工作，所以耶稣在很多的方面要求对他的门徒进行不同的培训。这些培训的话呢，同时耶稣的话呢也是对门徒的奉献的侍奉是有期待的。侍奉当然果效是很重要，但是侍奉的态度更重要。侍奉的果效很重要，但是侍奉的态度更重要。所以会不会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是关于上帝对国民的期待是什么？会不会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教导门徒在天国里边上帝的国民的特质应该是怎么样？耶稣对这些门徒他们以后侍奉的态度是有期待的。如果我们从24章开始，我们翻开24章，24章开始看，然后再看25章。对不起。我们要把这两章连起来看，就明白耶稣的教训。24章是描述在末世的一种情况，但很奇怪，当耶稣说了24章之后，我们留意24章的45节开始，耶稣好像不是在说末世的这些事情，突然之间就转入了另外一个主题里面，就是忠心的问题。这里耶稣是否在告诉读者，你已经知道了末世是这样的，末世是不可避免的，末世将来的话呢，会有假先知，会有大灾难，人每个人呢，很多人都逃跑不了的。当你了解末世就是这样，你们就不能只是坐在那里等。我们今天很多异端，很多邪教， 都教导末世论，当他们讲末世论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教导他们的信徒？他们很多时候末世你没办法逃脱了，你只能是什么，把你家产都卖掉，然后呢坐在那个山上面要等。台湾曾经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他们就建议啊，耶稣基督是在好像那个时候是1997年嘛，有时候2007年那一年就来到了，你们呢要把号召所有信徒把你们家产都卖掉，然后他们就约了某年某月某个时间，然后在山上面一起来等耶稣再来接他们了。结果的话呢耶稣没有来，他们都什么把家产卖掉了，非常落在很悲惨的下场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的话，为什么突然之间从一个很严重的末世论里面转入了一个中心，讲到中心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留意51节。51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51节。1、2、3。这里为什么会提到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我们再回到23章的时候，其实23章也是在讨论法利赛人，在那里法利赛人为什么会提到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呢？他刚刚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讲完这个中心之后，他耶稣就告诉门徒，定他和假冒为善的同罪。为什么耶稣再一次来提醒你们不要像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因为法利赛，因为呢，他们明白在这里也守住了真理。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明白这些真理，也守住了真理，但是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只有外表，里边是虚假的。只有外表，里边是虚假。什么是假冒为善呢？这个词其实在古代希腊的时候，它是一种职业来的。一种职业，这种职业的话呢，是像我们今天呢是演戏的演员。古代的时候，那些假冒为善呢，就是这个词来描述这些演员是什么样，他们是戴着面具去表演一些的剧，在台上面，虽然在那里表演，把面具戴上了，他们表演出来的不是他们真实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假冒为善。所以25章，耶稣基督继续的讲了三个比喻，都跟末世如何真诚的态度去服侍神有关的。耶稣会不会在这里表达？是这样说，既然末世我们不能避免了，那我们不能只是坐在那里等，我们还要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还要的活下去。那究竟我们怎么样继续活下去呢？这是耶稣要与门徒一起探讨的问题。第二个比喻的话呢，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我们今天又看第三个比喻，然后呢再提一个问题，这个比喻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比喻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给你有什么感觉？没感觉，是不是？有感觉吗？当你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我们先来看这个比喻啊，看这个比喻。那其实他就是对话了。绵羊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做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做了，在哪种情况我做了。然后呢山羊他说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王的需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王的需要。然后呢绵羊又说，我做了却不知道，山羊呢没有做也不知道。 看到这两个分别吗？其实都是不知道。当你读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感觉，哎，为什么山羊跟绵羊同一个思想，就是说不知道，一个做了不知道，一个没有做也不知道。所以耶稣会不会让听众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也这样反应，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事你做了不知道的，什么事你做了不知道的，对，当一件事成为你的习惯，可能你每天做了你就忘了，当一件事成为你的习惯，你做了也不觉得自己做了。我不知道每一次啊 Angela 在这里弹琴啊，她弹完之后可能忘了上个星期弹过什么呢，忘了，因为每个星期都很习惯性。每一天我们在吃饭，你会不会就问自己为什么要吃饭呢？你会不会每一天在问自己，会不会我为什么吃饭呢？我每一天中午12点就要吃饭了，无论我的肚子饿不饿，我都要吃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不吃饭的话呢，我的感觉有点不舒服啊，因为呢习惯性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事，每一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我们家的话呢，我们家10点就要熄灯睡觉了，这是我们家自然形成的规律，没人规定的，不是我规定，也不是师母规定，也不是我们家两个老人规定，他们自然而然的9点多就洗完就上去睡觉了，这个也变成了一个习惯。当一个人做得很习惯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自然而然的就按照这规律去做了。耶稣在这里会不会告诉门徒，在末世的时代，虽然你们不避免不了像24章所遇到的预兆一样，但是你们要很自然的流露出基督徒的生命，不需要像假冒为善的人假装或者特意的这样做，而是很自然的流露上为上帝为上帝指明的本质出来。你们又很自然的流露作为上帝子民本有的特质出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比喻里边特意突出了义人的回答，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为主你做了这些事，因为义人本身在生命的本质上面，他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流露出上帝的那种善良，那种仁慈，那种本质，没有特意，没有化妆，没有故意的，就在他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耶稣对门徒说，是的，你们就这样的继续自然的活出来，这才是上帝子民的本质。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山羊跟绵羊的比喻是最后一个比喻，是最后一个比喻。这接下来耶稣基督又上那个十字架了，25章之后耶稣准备要进入耶路撒冷，又上十字架了。耶稣在这里最后一个比喻来教训这些门徒，当你要承受我的这些工作，要传福音，将来去世界各地要传福音的时候，第一要求是说，你去到人群当中，你要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你是天国子民的本身的特质。基督徒不单单只是来到教会做一个祷告，不单单只是每天读读圣经，不单单说我要每个星期来教会守个礼拜，更重要的，我们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的可以发出基督的香气，自然而然的可以流露出我们有基督那样的生命出来，没有做状，没有化妆， 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东西，是我们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我们一起来读40节跟45节，一起读1、2、3。这段经文重复了两次，他说你既然坐在或者不坐在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面。这很难解释这个弟兄是谁，有些解经家说是以色列民，又有些人说是外邦人。但是耶稣想说明的不是探究这个弟兄是谁，而是说在这个弟兄里面是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是什么意思？是最卑微的，最不起眼的一个人，最不起眼的。为什么是最小的？从一个最小的做起呢？是因为只有当从最卑微的、最小的，你就不会特意的去选择。今天我们人去服侍人，有很多的选择，你会不会选择最卑微的一个？肯定不会。你会选择，我们很喜欢亲近那些聪明的、有钱的、干净的，但是我们很少去亲近那些最脏的、最愚蠢的或者最不好的，我们很少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你去亲近那些帮助那些最不起眼的时候，你觉得他不起眼，慢慢的从他们做起，你就会越来越会什么，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好像说当你我妈是一个比较有爱心的人，因为我母亲的话呢，我母亲跟我姐啊都是在，我母亲的话呢，她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们也是受我母亲的影响。我母亲的话呢，她是一个很有怜悯之心的人。为什么呢？有一次的话，她就在，因为以前我母亲是在那个教堂里边做会计的，有一天的话呢，她看见我们教会门口有一个疯的，已经疯了的女人啊，她身上面一点衣服都没有，都光着身体在街上面走，走来走去。我母亲看到这样的话呢，她马上就是把在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些的旧衣服，本来是捐献给别人的，然后呢，她马上冲出门口给她穿上。结果穿了，第二天又见到那个女人，也是光着身体在那里的。在那里后，他又一次把它穿上去了。后来的话呢，我们感觉啊，这是一个平常的事，但是因为我母亲有这样的心，她对我奶奶、对其他的亲人也是一样的。所以结果的话呢，她这个生命也影响了我姐姐。有一次我姐姐出去外面，在街上面看到一个乞丐睡在路边里面，那时候天气很冷。后来他就建议跟两三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不知道才在哪里拿了一个被子，亲自的他们就把这个被子盖在那个乞丐上面身上面。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当我们去从卑微的小事，最脏的弟兄最脏的人或者事物，最小的事物做起的时候，你慢慢做，慢慢做的时候，你以后就不觉得再脏，是因为你都习惯了。从一些最卑微、最小的事，可能你说我并不是那么伟大，你也可以说从你的小事一起开始。我不知道你的小事是什么，每个人的小事，最小的弟兄的标准不一样，每个人的你要看你觉得是最卑微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什么？是让我们在生命里边 不断的操练自己，不断的操练。生命的流露不是一出生就有的，不是你信了耶稣就马上就有的，乃是靠我们生命里面从最小的弟兄里面，最卑微的弟兄里面不断来操练自己。我们怎么样会自然而然的流出上帝生命的本质，是要在生命里面操练自己，从最小最卑微的弟兄做起，慢慢的形成一种习惯，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我们生命的本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要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我们看到这个段经文的话呢，雅各也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是什么？是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就变成越来越成熟。我们需要操练。箴言书十七章三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耶和华熬炼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泉源从我们内在流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祷告，我们为子女，为我们的亲人祷告，我们都希望上帝能够祝福祝福祝福他，让他们一切的生命都能够顺利。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求神帮助我们的子女去熬炼他们，去操练他们，让他们真正的从生命里面流露出基督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求神来操练你自己？我相信很少，我相信很少。谁都喜欢求福的，哪个会求操练自己？太难了。但是唯有操练，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流露出上帝的本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一起读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一二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在末世的时代里边，不要以为你们在做每个人都很安全，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安全。为什么？因为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出来说我是基督，他们也会做神迹，他们也会做奇事，我们很容易被他们吸引。包括现在一样的，很多的真理都歪曲了，很多的真理被扭曲了。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不要以为你每个星期来这里守礼拜、读圣经、祷告你很安全，有一天你可能被这些人迷惑了，离开上帝，有这个可能。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操练自己，每一天操练自己，让你真正的流露出上帝子民的本质，这样你就免去了志向的危险。因为你每天都要在操练当中。操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身体本来很残弱，但是因为我天天操练，我身体越来越强壮的时候，可以抵抗很多的那些病毒。我最近的话呢，就是咳嗽啊，现在还咳嗽，是因为呢我运动太少了。自从在教会里边当传道之后的话呢，很多没有什么时间去运动。你知道的话，每一天都对着电脑，每一天的话呢都要好像预备讲章，要思考一些经文，还有一些的参加一些的活动。所以呢我的身体的话呢就抵挡不了这些病毒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变得身体强壮呢？就是每天都要锻炼身体。基督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要活着像基督，每天都要操练。绵羊跟山羊这个比喻在这里告诉我们，可能你不同意我的解释不要紧，但是希望你学到一点功课。 功课就是在我们在生命里边怎么样成为有机的生命。有机的生命是代表我们自然而然的流出基督的香气。这样怎么样才流出呢？每天都要操练，求神操练我们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幅图画一样，我们是活得像基督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天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生命不会有化妆，不会有掩饰，而是对人 对事我们活得就像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来活得像你。主啊，愿神你带领我们以后的日子能够不断的在你操练当中活有基督的香气，活得像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需要你给我们不同的功课，但是主，你知道你曾经应许过，你不会将难让我们难担的重担加给我们。主啊，我们愿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浸身在你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活的就像基督一样，让我们每一天活的就是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改造我们生命，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的人。说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